香港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在1997年回归中国。根据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北京承诺香港可以保留它的司法制度、立法和行政自治，并且享有公民社会、言论自由、开放互联网和其他在民主政体之下可以享受的基本自由。在这个背景下，香港2019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是对北京提出的一项的条例的回应。这个条例允许香港拘留犯罪嫌疑人，并且将之是移交至中国大陆、台湾和澳门，而香港与这些地方没有正式的引渡协议。很多人担心这个会破坏香港的司法独立，批评人士就担心中国能够利用这项的法律来到打击政敌，威胁持不同政见者的安全。由路透社资助香港民意研究所所发起的一系列民意调查显示，2019年年底 59% 的香港人支持反送中抗议活动。在1021名回答问卷的人当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曾经参与过抗议。路透社引述香港岭南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研究香港社会运动的学者袁伟希博士说，民意调查结果证实抗议者的主要诉求在香港得到广泛支持。他说民意调查结果亦都驳斥了北京将抗议运动视为分离运动的讲法。香港政府在同年9月宣布撤回引渡条例，但同时反送中运动已经演变成为更加广泛的民主运动。香港人要求维护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的民主和自治。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都支持抗议者行使他们和平集会表达政治诉求的权利，没有任何西方政府或者政治人物鼓励或者支持使用暴力。颜色革命一词兴起于2000年，用于描述世界各地的民主起义。颜色革命的例子包括2000年塞尔维亚的推土机革命、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以及2005年初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几年后在中东和北非又掀起了阿拉伯之春民主运动。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所2014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俄罗斯将这些运动视为美国和欧洲一场新的战争模式，即是在其他国家制造破坏稳定的革命，以低成本和最少伤亡来到促成他们的安全利益。北京的观点与俄罗斯是相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经合组织峰会上表示，包括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内的国家必须共同努力防止外部势力策动颜色革命。那到底什么是颜色革命呢？民主问题专家、前哥伦比亚大学讲师林肯·米切尔在他2012年出版的《颜色革命》一书当中，是讲述了颜色革命的三个要素。这些革命通常源于对于选举结果的质疑，有主要的反对派领导人，并且发生在脆弱的国家。这些标准都不适用于香港的反送中运动。首先，该运动最初的目标是让港府撤回送中条例，抗议活动在初期基本上是和平的。之后当政府表示不愿意让步后，抗议活动开始出现了暴力的元素。其次，初始阶段的反送中运动并没有特定的反对派政治领袖。已经解散的公民团体民间人权阵线组织了2019年6月9号和6月16号的大规模和平游行。一直在抗议现场报道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说，他并没有看到太多的组织，大家自发地走上街头是很自然的。第三，香港在过去不是，现在亦都不是脆弱国家。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脆弱国家的特点通常是包括恶化的基础设施、被忽视的教育和卫生系统、下降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其他关键的经济指标。香港的情况是完全不同，在香港的生活大体上是舒适的。抗议运动发生的时候，这里有着充满活力的经济、专业的警察队伍和独立的司法系统。香港201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48,356美元，四倍于世界银行对于发达经济体的定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